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二，美国东部日光节约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把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草案；中国表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班机上所有中国乘客看来都与恐怖主义无关；美国继续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谈进程；中国警告菲律宾停止占领南中国海无人岛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了一项有关把乌克兰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协议草案，这一举措很可能进一步加剧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普京星期二还正式知会俄罗斯政府和议会克里米亚请求加入俄罗斯。在普京采取以上举措的一天之前，他签署了一项政令，承认克里米亚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普京无视美国和欧盟的反对，签署了这项政令。美国和欧盟说克里米亚举行脱离乌克兰的公投是非法的。美国和欧盟一再发出警告，于星期一宣布对支持克里米亚公投的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克里米亚官员说，公投最后计票结果显示97%的投票者赞成脱离乌克兰，但是白宫高层官员对记者说，他们掌握确凿证据，公投存在舞弊。与此同时，中国呼吁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克制。在中国，民族分离和自觉一直是敏感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再次呼吁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克制，称国际社会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缓和紧张局势。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中方历来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克里米亚问题应该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下政治解决。
克里米亚星期天举行了有争议的公投，选择脱离乌克兰。公投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反对，他们说俄罗斯强力干预了这次公投。西方外交官称公投违反了乌克兰宪法。在如何对乌克兰危机做出官方回应的问题上，中国一直在打擦边球。俄罗斯通过派遣军队并敦促克里米亚举行公投，触及到中国的两个核心外交原则，那就是不干预别国事务和保护领土完整。尽管北京在联合国是俄罗斯的盟友，但北京在表决联合国宣布克里米亚公投非法的提案时仅投了弃权票。由于俄罗斯的否决，这个提案没有获得通过。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弃权意味着北京在支持俄罗斯方面表现出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的分析人士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主任冯绍雷说，中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有很多共同点。
对于整个乌克兰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关注的很多，从这点上说有不少共同的看法。我觉得经过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跟俄罗斯两个国家对于各自立场、各自的关切以及共同所面临的挑战的理解。
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一个国家的领土归属的主张，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分离主义被视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新疆和西藏等多民族地区可能对中国政府的权威构成危险的挑战。中国当局绝不容忍国内出现任何提倡分离主义的政治运动。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的冯教授说，中国对克里米亚问题的反应非常谨慎，因为中国了解那个地区的复杂性。
乌克兰是处于一个曾经接受到过俄罗斯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
冯绍雷说，所以中国必须谨慎行事，这是很重要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政府表示，克里米亚的公投不具有法律效益，日本政府不承认公投结果。与此同时，日本敦促俄罗斯不要把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联邦，而且日本政府也在考虑，如果俄罗斯把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克里米亚公投表示，公投违反乌克兰宪法规定的改变领土需要举行乌克兰全民公投的宗旨，这样的公投不具有法律效力，日本不予承认。菅义伟还说，
我们国としてはロシアが国際法を完全に遵守し、ウクライナの主権と領土の一体性を尊重し、クリミアの併合に踏み出さないよう強く求めてまいります。
菅义伟说，我们敦促俄罗斯严格遵守国际法，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的统一，强烈要求乌克兰不要把克里米亚纳入俄联邦。菅义伟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将与工业发达七国协调行动，应对克里米亚危机。不过，他没有明确表示今后是否对俄实施制裁。发生克里米亚危机以后，日本一直为是否对俄制裁左右为难。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与俄罗斯的北方领土谈判，极力回避因制裁而带来的关系恶化。不过，日本有媒体披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对俄制裁。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日本政府考虑对俄制裁的背景出于中国因素。报道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一旦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俄联邦，日本政府不可避免要对俄实施制裁。日本政府内部有意见认为，如果日本默认俄罗斯以实力改变乌克兰现状的行为，有可能对中国在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海域的活动产生影响。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克里米亚的选举委员会表示，公投的结果显示，有将近 97% 的人支持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而且很多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人对公投还举行了庆祝。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克里米亚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宣布，96.8%的选民投票支持脱离乌克兰。他说，选举委员会没有发现异己对这次投票抱怨的情况。克里米亚选民对这次投票结果非常高兴，他们挥舞着俄罗斯国旗庆祝加入俄罗斯。在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一名当地居民说，
我们回到俄罗斯母亲的怀抱，我们又回家了，俄罗斯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灵魂在欢唱，我们的心与俄罗斯同在，我们回家了，我们和俄罗斯在一起了。
在新菲罗波尔，一名叫亚历山大的居民对加入俄罗斯充满了期待。
我们会得到更多的投资，在过去20年没有任何投资。我觉得俄罗斯来到我们这里，一切都会不同的，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尽管绝大多数选民支持脱离乌克兰，但是西方国家领导人都谴责这次投票，称这次公决是在莫斯科枪口下上演的一场闹剧。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京，华盛顿及其欧洲伙伴准备让俄罗斯因支持克里米亚半岛脱离乌克兰的全民公投而付出额外的代价。白宫的一份声明说，星期日的公投是非法的，违反了乌克兰宪法。声明还说，这次公投永远不会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观察使命团说，选举结果不容置疑。俄罗斯高官称，克里米亚摆脱乌克兰是既成事实，俄罗斯将给予克里米亚税收优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表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班机上的任何一名中国乘客看来都与恐怖主义无关。目前有很多国家都在进一步扩大搜寻失联班机的范围。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星期二说，对失联班机上154名中国大陆的乘客都进行了背景调查之后，做出了以上结论。黄惠康还表示，中国方面开始在搜寻区域的北部走廊一带寻找这架波音777客机以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这架班机3月8号失踪之后，看来或者北飞向中亚飞行，或者向南飞向印度洋。调查人员还认为，这架班机有可能有意偏离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预定航线。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这架班机的预定航线被一个电脑系统做了改变，而最大可能是具备尖端飞机系统知识的人在驾驶舱内操纵电脑程序而改变航线。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说，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有关班机失踪涉及非法行为的推论，而且很可能会加强对机长和副机长的调查。与此同时，失踪乘客的亲属都急切地盼望有关当局能够公布更多的可靠消息。很多人批评马来西亚政府信息不明，甚至是有意隐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徐波报道。
数百名失踪乘客的亲属已经在北京一家旅馆住了一个多星期了，他们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候亲人下落的消息。由吉隆坡到北京的马航 MH370 号班机起飞后不久就和地面控制台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机上239名乘客中有大约2/3是中国人。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他们在北京丽都旅馆度日如年，焦虑和愤怒的情绪不断上升。他们指责马来西亚当局公布相互矛盾的信息，拖延搜索救援工作。温先生的儿子是失踪客机上的乘客，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马来西亚当局的搜救工作乱成一团，不可思议。
本来是西边，你弄成东边是吧？你这个哪个实验中国接的进行卫星和等等一些手段进行这个搜救的话，这不现在早就有结果了吗？是吧？你这样来说，你这一弄麻烦了，是吧？你这太胡闹了，怎么一个国家哪有诚信坐谁还坐的飞机啊？谁还上他国家做生意去？
最初几天，搜救努力完全集中在马来西亚半岛以东的水域，但是马来西亚当局现在认为这架飞机偏离预定航线，向西飞越马来西亚半岛，同时机上有人蓄意关闭了通讯系统。根据最新公布的消息，有证据表明改变航向的人对飞机设施了如指掌，并具有丰富的专业航行知识。目前大规模搜索行动在从里海到印度洋以南的两个弧形水域同时展开。温先生说，马来西亚当局愚蠢的行动延误了宝贵的搜救时间。
就是光单凭的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胡说八道，是吧？不说实话，耽误的这些么的八天的时间，这个搜救时间，这个给也得讨个说法了。这个他和这个飞机坠毁、飞机或者是出毛病，这个性质是两码事儿。他这是一个欺骗，你造成这么的这个灾害的扩大，你本来咱说你这人很快找到的，你能找不着了，或者出现其他情况了，你不是你政府捣鼓的吗？不是。
温先生说，他每天早晨都打电话给儿子的手机，每一次收到的信息都是手机的主人无法接听电话。他说，电话没有关机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他确信儿子还活着。马来西亚当局目前正在仔细调查飞行员、机组人员以及同这架失踪客机有过接触的地面勤杂人员的背景，寻找这架飞机为什么偏离航线飞行了大约数千公里的线索。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要求马来西亚必须立即扩大并澄清搜索失踪飞机的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星期一会晤了马来西亚外交部长。洪磊说，中方希望马来西亚当局向参与搜救行动的国家提供更彻底、更准确的信息。 有记者问中国是否对机上中国乘客的背景展开调查，以查询可疑线索。洪磊对此没有予以置评，他同样拒绝回答中国是否对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搜索，以及中国是否排除了这架飞机进入中国空域的可能性的问题。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马来西亚感谢台湾参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班机的搜寻工作，与此同时，参加第一阶段搜寻的台湾舰船已经返回了基地。一些参加搜寻的国家对马来西亚组织的行动都提出了一些抱怨，不过台湾政府没有提出任何不满。今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参加马航失联班机搜救的国家已达24个，不过因搜索的现实需要以及资源配置等因素，一些国家相继撤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3月18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参加前一阶段的搜救工作已经结束。
前面一个阶段那个这个国际搜救的部分的这个相关机关，包括国防部，包括海巡署的，也都有派舰跟这个派 C-130 这个飞机来协助。那在目前这个阶段，那个部分已经暂时先这个告一个段落。
高安还说，政府同事件中台籍乘客的家属密切沟通。
在这个马航班机失联之后，我们有关于国人的这个协助，好，因为我们了解在马航失联班机上面有一位我们的国籍人士，所以我们到最后了解跟确认掌握这个讯息，我们就立即来跟这个当事人的家属再做密切的联系，然后也尊重相关家属的意愿跟规划，我们来全力提供相关的协助，所以目前都还在持续保持联系之中。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尊重家属的意愿，所以我们不会对外详做说明。
台湾海巡署署长王进旺昨天说，参加搜救的台湾舰船正在返航途中。
那国防部的田丹舰以及我们本署的这个巡护7号，还有这个9号，这个从昨天上11点就开始了这个返航，预计要到3月20号的这个中午12时返回高雄港。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翔宇3月17日说，马来西亚政府对台湾军方参加救援行动表示感谢。不过报道援引国防部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鉴于路途遥远，台湾军方不大可能参加下一轮在印度洋的搜救工作。但是假如马来西亚政府希望邀请台湾，台湾肯定愿意帮忙。在第一阶段的搜救工作当中，台湾派出了3艘舰船，其中一艘是海军的导弹护卫舰，2艘是海巡署的巡防舰。另外，台湾空军的 C-130 运输机每天早出晚归到南中国海参加搜寻。报道显示，一些国家对马来西亚政府前一阶段危机处理的效果颇有微词。不过，台湾否认马来西亚有意隐瞒某些实情。海巡署署长王进旺3月17日说：“
这个绝对没有这回事，因为我们到达搜救的这个海域是经过了这个马国这个搜救中心的这个分配的这个海域，那世界各国也都是在这个海域里面呢，这个来搜寻，因为这个我们搜寻的地点也是在失联的这个搜救的这个海域，那因为事后呢这个情况呢这个有改变，所以说呢现在搜救的这个区域呢他们会再重新规划。”
台湾资深媒体人廖宇伦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此次参加地区国际活动受益匪浅。他说，
其实就是一场演习，因为我觉得在以台湾的国际地位来说的话，人道救援绝对是参与国际活动的最好的切入点。
廖宇伦指出，参加国际搜救的过程需要周密的计划和通联，单就台湾军机前往南海执行任务而言，台湾军方需要多种保障和服务， 例如飞行情报、备降机场等，这方面的国际合作非常具体和细密。与其说台湾参加了一次演习，不如说是投入了一次实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今后几天将继续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谈判进程。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克里国务卿都会见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和阿巴斯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讨论了继续和谈的可能途径。早些时候在白宫的会见中，奥巴马总统敦促阿巴斯为了和平承担一些风险，做出艰难的抉择。阿巴斯表示，他希望看到以色列按预定计划释放最后一批巴勒斯坦的囚犯。奥巴马总统也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释放巴勒斯坦的囚犯。泰国将解除两个月以前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当时实施紧急状态法是为了应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目前抗议仍在继续，但是示威活动有所减少。泰国高层官员说，同时这也是为了改善旅游业的状况。自从去年11月泰国爆发反政府抗议以来，政治暴力导致23人丧生，数百人受伤。抗议者曾经一度占领了曼谷的大部分城区，但是目前主要集中在市中心一个公园。他们要求英拉总理辞职。泰国官员说，星期三将以比较宽松的国内安全法取代紧急状态法。按照国内安全法，安全部队也有权采用戒严、设立安全哨卡以及其他的一些限制手段。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警告菲律宾停止占领南中国海的无人岛礁仁爱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说，中国绝不容忍菲律宾占领仁爱礁。菲律宾外交部上个星期五发表了一项声明，回应中国有关非法侵占的一些指称，并且菲律宾还强调，阿云金暗杀是菲律宾拥有的大陆架一部分，拥有主权和管辖权。洪磊说，菲律宾作为一个国家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调查人员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他们所说的朝鲜当局对本国民众施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从日内瓦发的报道。
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科尔比星期一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表讲话，批评国际社会对有可信报告说朝鲜人民遭受残酷迫害无动于衷。他说，跟纳粹德国的恐怖行径相比，朝鲜坏不堪言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说，平壤当局犯下滔天大罪，却没有被追究责任。国际社会再也不能无视这件事，再也不能不采取行动了。他说，朝鲜当局所犯下的暴行，其严重程度、规模、长期性和性质，揭示了一个现代世界上最残暴的极权主义国家。对朝鲜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集体的紧急解决。他说，国际社会已太长时间的忽视这些证据，但现在这么做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朝鲜发生了什么。朝鲜像过去一样拒绝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合作，使他们不得不向朝鲜境外的幸存者和目击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委员会上个月公布的调查报告记录了数百人的证词，他们谈到朝鲜当局犯下的杀人、奴役、酷刑折磨、监禁、强奸、强迫堕胎和其他性暴力。调查委员会要求联合国在国际刑事法庭对朝鲜提出起诉。朝鲜驻联合国大使谴责联合国的报告，他说，朝鲜政府不承认调查委员会的合法性。朝鲜驻联合国大使说，报告中包含北部叛逃者和朝鲜犯罪之后逃走的罪犯们的提供的虚假的证词，这是一个欺骗的文件，无法让任何人相信。 朝鲜驻联合国大使还声称，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保证所有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中国也对调查委员会是否公正以及委员会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可信提出质疑。中国代表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说，越境进入中国的朝鲜人是经济移民，并不是需要保护的难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星期一拒绝接受联合国一份谴责朝鲜犯有反人类罪的人权报告。报告把朝鲜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当年的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一些人权活动人士曾经担心北京保护他的盟友朝鲜免受国际社会制裁。北京星期一表态证实这些人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朝鲜则称这份详细描述了谋杀、折磨和饥荒的报告是敌对势力编造的。今年二月发表的朝鲜人权报告说，在朝鲜这个封闭的国家进行的杀戮和折磨可以和当年纳粹时代的大屠杀相比。报告还说，朝鲜官员乃至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本人都应该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的高级官员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说，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对朝鲜进行无端指责，其中的指称严重脱离实际。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可以否决任何把朝鲜和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相联系的举措。外交人士已经警告说，中国可能会反对这份报告。这份报告还批评了北京把朝鲜的脱北者遣返回朝鲜的做法。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下个星期在荷兰举行核安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在会晤之前，美国也正在为克里米亚的公投脱离乌克兰而加入俄罗斯而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振芳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星期一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下星期召开的核安全峰会期间举行会谈，这也是今年美中两国元首的首次会面。李保东说，这个会面对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意义重大。核安全峰会将于3月24到25号在荷兰海牙举行。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他没有任何关于奥巴马与习近平会面的信息可提供。不过，奥巴马在白宫宣布对俄罗斯施行制裁时说，他下周出访欧洲时将传达与欧洲盟友团结一致的信号。
And I'll be traveling to Europe next week.
我下个星期将到欧洲去访问，我们的信息将非常明确。作为北约的同盟，我们对集体防卫有一个庄严的承诺，我们将会信守这个承诺。
奥巴马曾经为寻求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情势的一致立场而与习近平通过电话，不过习近平敦促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乌克兰危机。对于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各国不承认克里米亚公投结果的决议，中国则是做出了弃权的动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能够协调合作，对俄罗斯威胁乌克兰主权及领土完整的非法行动施加压力。
Our hope continues to be that...
我们持续期盼国际社会的许多成员，包括中国在内，针对俄罗斯在这件事采取的非法行动，共同协调合作。因为不仅是美国，全世界的国家都必须一起对俄罗斯施加压力。
除了乌克兰情势与克里米亚问题，美国与中国也有区域议题必须讨论。美国多次警告说，中国海军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演习有引发误判和区域冲突的潜在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推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将前往中国访问， 中国现在在国内禁止使用推特，但是首席执行官科斯特洛仍然前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推特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区均无法使用，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的首席执行官迪克·科斯特洛前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他已经与上海的政府官员预约见面，而这势必会激起外界关于该公司中国计划的猜测。尽管他的主要微博服务器从2009年开始就已经被禁止使用，推特的手机广告商业服务 MoPub 仍然有很多中国客户。但不要指望听到一笔生意，科斯特洛说，他近期并没有打算在中国开设办事处。而这家一向以捍卫言论自由为自豪的公司说，他没有计划为了进入中国而改变其服务。推特将科斯特洛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描述为个人旅游，意在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和科技。当他在上海与政府官员和大学生见面的同时，中国版的推特、微博以及他的母公司阿里巴巴则正在准备进入推特的后花园美国。推特的股票价格已经从首次公开募股的$26增长了一倍，但今年它下跌了18%，而现在的股价较年初有所回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这些人现在在中国都被称为叫农民工。中国宣布在今后的6年期间要让1亿多的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但是这个规划是否能给经济和民生带来预想的好结果还难以定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报道。
中国国务院刚刚公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在2014年到2020年期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的城镇落户。中国领导人发誓要加快城市化发展，从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变。这个规划详细阐述了中国今年以及今后将如何实现和维持7.5%的经济增长率。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黄玉川说，消费型经济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中国必须提高私营领域的生产率，也就是加快城市化发展。
中国必须提高生产率，也就是说必须加快扩大私营领域，那就意味着要平稳有效地向城市化过渡，因为城市的生产率要比农村高得多。
国家新型城镇规划提出，2020年的目标是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分别高于2012年的53%和35%。而据世界银行2012年发表的年度报告透露，2011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82%，日本为91%。中国农民工得到户口后，将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福利，具有更高的消费潜力。不过有专家对这个规划表示怀疑，美国工商协会资深研究员艾伦·唐纳尔森说，
即使进行这项改革，即使能像设想的那样运作，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工的收入基础如此微薄，很难想象在不久的未来会提高到足以对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率带来任何影响。
规划表示，将取消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可是将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规划还表示，将快速扩展铁路、公路网络，航空服务将覆盖全国90%左右的人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底上任后表示，要开发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道路，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据中国国家发改委这个月公布的年度工作报告，去年中国在城区建成了540万套廉价房，另外正在修建将近670万套。近年来，中国的腐败、污染和贫富差距越来越引起民众的不满。唐纳尔森说，北京关注民生并不是出于慈善，而是为了政权的稳固。
中国政府非常关注民众的生活质量，不过不一定是出于善心，而是意识到为了维持政权必须改善物质生活。
专家指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土地使用以及基础建设所需要的大量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将给已经面临环境危机的中国带来更大的压力。如何维护环境平衡，也是官方必须重视的问题。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迹象显示，中国在反腐的努力当中，把目标、把重点已经转向了被称为巨无霸的中国的国企。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
中国的央企被称为巨无霸，分别被中国几个红色家族掌控，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控制市场，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都有权力寻租的机会，已经成为中纪委打虎的重点目标。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三名中央委员级的央企高管落马，分别是前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岩、原中核工业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以及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杰敏。这三位中共中央委员级的央企高管涉案扑朔迷离，高岩被控背叛党和国家、生活腐化、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在双规前神秘失踪，成为中共失踪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至今尚未被逮捕归案。康日新虽被双规后交付司法并判了无期徒刑，但是官方并没有披露案情的细节，也没有见到案情蔓延到更高层面。蒋杰敏被双规案牵出了一连串的贪官，包括蒋杰敏的副手王永春，中央候补委员级职务上被拿下的高管，还有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学兵，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法院认定红二代陈同海受贿金额 1.95 亿，创下中共建国以来高官受贿金额的最高纪录，并于2009年被判死缓。金融业曾是中国央企高管落马最多的领域，先后有担任过中国银行总行行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兼嘉华银行董事长的金德勤，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晓华，原建行行长王雪冰，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皆因挪用资金、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刑入狱。中国央企的腐败高发区迅速从金融领域向通讯领域蔓延。中国最大的通讯企业中移动，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十几名中高级官员涉案被查，包括原中移动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副总经理鲁向东等多名高管。张春江和鲁向东分别被判死缓和无期徒刑。中移动窝案余波未平，中石油案再掀更大高潮。北京知名维权律师莫少平说，中国政府机构和国企的腐败已经到了一个官员想不腐在这个单位都待不下去的程度。
中国这种贪污、这种腐败的情况都不是个别人的啊，都不是 个别人的，它是一个，甚至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群体性的，就是整个一个官方机构很多人都是涉及到里面，甚至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甚至可以达到在这个机构里面，如果有个别的人你不去受贿、你不去贪污，可能你都无法生存，都到达这种程度了。
北京观察家注意到，反腐也有出口转内销的现象，一些金融领域里的腐败案件，如王雪冰贪污受贿案，是由美国财政部货币管理署的调查揭开黑幕。很多央企高管在海外设立账户，也是外国媒体先曝光，然后引发关注。遗憾的是，中国反腐缺乏透明和民意监督，很多档案如果靠体制内反腐机制根本查不出来。中国政府甚至对曝光高层腐败黑幕的外媒和外国记者进行打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据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放弃了对涉及到牵扯到腐败大案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调查。徐才厚据说 患有膀胱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星期一援引两个消息来源报道说，2004年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13年退休的徐才厚，因卷入古俊山腐败大案而接受军中调查人员的调查。但是在徐才厚被诊断患上膀胱癌并上缴了受贿的财款之后，他逃过了对他的惩处，并在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后，于今年1月20日陪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公开亮相。报道说，消息来源称，军中许多人对军委决定放弃对徐才厚的调查和惩处感到失望，认为如果徐才厚受到惩治，会提高军队的公众形象。2013年两会以后，海外媒体就有报道说，北京消息指担任第17届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徐才厚上将卷入古俊山腐败大案，但因得膀胱癌住进解放军301医院，边治疗边接受调查，形同软禁，随时有被拘捕的可能。北京政治观察人士、资深媒体人高瑜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表示，一直有分析说，鉴于徐才厚患上膀胱癌，高层倾向于以对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的模式处理徐才厚。黄菊2006年因为牵涉到被判刑18年的原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而被调查，但由于当时已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因此当局就对他采取了减少曝光度的冷处理。最终黄菊为熬到陈良宇案的宣判，就已不治病逝。高瑜说，
就说用黄菊方式，因为他已经得了癌症，那会儿就在医院里呢，古俊山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就是今年他不是春节呀、啊，还是跟着习近平出来一次嘛，这个也证明了就是黄菊方式。
据海外媒体披露，徐才厚不仅接受古俊山巨额贿赂，还对解放军军中的职位和军衔明码标价，腐败程度惊人。长期掌管军中后勤肥差的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2003年7月晋升为少将，2011年为中将，2012年5月因涉贪被正式停职接受调查。有分析说，古俊山从校官变为中将，升官速度之快得益于他的大肆贿赂。另据香港媒体报道，拼力扳倒古俊山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在今年三月初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透露，古俊山贪腐案应该很快就会公布。报道说，当被问到古俊山案有什么新进展时，刘源回答说，你知道的都差不多知道了。随后记者问到案情会不会很快就公布，刘源简洁地说，应该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一位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在被监禁期间死亡的事件。美国国务院和欧盟都发表了声明，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在被监禁期间去世表示哀悼，同时敦促中国政府尊重人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六，也就是3月15号，针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死亡一事发表声明，对曹顺利的去世感到深切的不安，并且向曹顺利的家人表示哀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声明中说，美国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且将继续敦促中国当局保障中国公民根据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承诺应该享有的保护和自由。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曾一再向中国当局提出对曹顺利被拘押以及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的关切。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在同一天发表的声明中对曹顺利之死深感悲痛，同时声明还重申欧盟呼吁中国政府在国际人权理事会做出的承诺，释放所有因和平表达观点而被监禁的人士。 此前，英国政府3月14号就曹顺利之死发表声明，强烈敦促中国当局确保所有在押人员获得充分的医疗服务，并释放所有因行使宪法权利、言论自由权、结社权和集会权而被捕入狱的人士。此外，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等国际人权组织也于3月14号对曹顺利病故表示哀悼。曹顺利在押期间病故，凸显了中国当局对良心犯基本权利的罔顾。北京的知名社会活动人士胡佳指出，中国政府不仅剥夺政治犯的各种自由，连他们的生命权也要变相的剥夺。胡佳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政府呢，就是说对于政治犯这个服刑过程中，他不仅仅要剥夺你的自由，剥夺你发出声音的权利，而且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对你的这个生命力的损耗甚至剥夺。
胡佳提到六四天网创办人、知名维权人士黄奇和已经病故的作家、维权人士厉红。黄奇前后两次入狱，最近的这次是2009年被判入狱3年。黄奇2011年6月出狱之后被查出得了严重的肾病。浙江异裔作家厉红2007年年初被宁波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2007年5月厉红就被确诊患上了肌肉萎缩症等病，直到2010年的6月当局才允许病危的厉红保外就医，同年年底病逝。曹顺利2013年10月21号被正式逮捕，之前曹顺利于9月14号在首都机场失踪，当时他正准备登机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培训，随后他被朝阳分局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继而又变更了罪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执行逮捕。曹顺利被捕之前就有严重的肝病，已经出现肝腹水。曹被捕之后，国际社会对他的身体状况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关切。中国政府一月中旬对国际社会关切的答复是，曹在看守所内享有相关医疗保障，经医生诊断，目前未发现患严重肝病。而2月19号，曹顺利在狱中就昏迷，被送到医院，当局强行给曹办理了保外就医。而曹顺利的律师王宇去年底就一直为曹顺利申请保外就医，当时当局就一直拖延不予办理。王律师当时对美国之音说，曹顺利的病在看守所没有得到治疗。胡佳说，曹顺利病危之后，当局跟丢弃垃圾一样跟曹顺利脱钩，撇清责任。
现在来讲的话，他因病危了，马上要撒手人寰了，政法机关就像那个，就是说，就像抛一件垃圾一样的，就把他从那里边就是想要抛出去，这样就是逼着那个家属这个办取保候审。最后在家属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不知道从哪找来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给他做了保人，给他弄了取保候审，强行的给他脱钩了，等于跟那个政府脱钩嘛。现在中国政府就可以说他是在取保候审之后死亡的。和我们无关，这样的。
胡佳表示，从曹顺利的遭遇，他看到了中国当局侵犯人权一览无遗的表现。胡佳告诉记者，曹顺利的名字在腾讯和新浪微博上已经成了敏感词，提到这个名字的账户不是被封就是被加密。而一直关注曹顺利病情的维权人士刘小芳，从3月13号起一直下落不明。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即将访问中国，白宫官员说，米歇尔·奥巴马访问中国的重点是民间文化教育，而不是人权等两国之间有分歧的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综合报道。
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说，米歇尔·奥巴马中国之行传递一个信息，在21世纪，美中两国的关系不仅仅限于领导人之间，也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说，
所以第一夫人此行的重点在民间交流、教育以及对年轻人的扶持，这些在中国能够引起共鸣。我们也相信这是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信息，因为美国年轻人能够了解中国，能够参加文化交流，到中国学习， 在中国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国家获得宝贵经验。
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陈元美介绍了这次访问的行程。在北京，米歇尔·奥巴马将会晤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在北大斯坦福中心发表演讲，在西安参观兵马俑等等。在成都，他将参观成都第七中学，发表他在中国的第二次公开演讲。陈元美说，奥巴马夫人将每天撰写博客，向美国民众和学生介绍这次中国之行的感想。
我们鼓励年轻人和所有美国人关注第一夫人的博客，通过她的访问来了解中国。
美国与中国在网络审查、人权、贸易、盗版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过，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第一夫人这次访问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目的，这些分歧不应该成为这次访问的重点。他说，此行的目的是加强美中民间往来与提升教育交流。罗兹还强调，美国人到中国应该多讲述美国的经验和价值观。他说，
我认为第一夫人的个人经历就是一个强大的信息。她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而且是少数族裔，但是她通过努力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后来成为美国第一夫人。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来自芝加哥南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她在芝加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社会学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1985年以优等成绩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接着上了哈佛法学院，1988年毕业。他毕业后加入了芝加哥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在那里他遇到了他未来的丈夫，也是美国未来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第一夫人的故事本身就说明尊重人权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米歇尔·奥巴马的两个女儿萨莎和玛利亚和她的母亲玛丽安·罗宾逊女士将随同她访问中国。美国媒体非常关注这次旅行的费用。白宫官员说，第一夫人出访的保安由美国特勤局负责，白宫不能透露费用等相关细节。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曝光的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争执在华盛顿引起了动荡。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参议员说，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对他们使用的电脑采取了黑客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报道。
I have grave concerns that the CIA's search
我非常担心，中央情报局的搜查很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所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恩斯坦指责中央情报局曾监视对该局进行调查的情报委员会成员。范恩斯坦由此引起媒体的关注。2009年，中情局让其工作人员使用中情局电脑查阅布什政府期间中情局对疑似恐怖分子进行讯问和扣留的最高机密文件。中情局说，这些雇员获得了他们本不应该得到的文件。范恩斯坦说，中情局后来对相关雇员封锁了这些文件。
很多人宣称存在大量这类的间谍、监视和黑客行动。我想，事实将证明他们的说法是错误的。
奥巴马总统要求公开情报委员会关于讯问项目的秘密报告。国会议员说，这些报告详细记录了中情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对询问对象使用水刑和其他残酷手法的情况。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法雷尔说，
我认为如果把中央情报局在911过后第一年里做的一些事情公开，而那些做法在其他国家又很有争议，至少会让美国有些尴尬。
不过，法雷尔教授说，世界领导人不大可能那么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中情局之间的争议。
可能不会有多少破坏性的影响，因为现在相互合作的人恰恰是那些原本就特别不担心或计较这种做法的人。
退休情报官、情报与安全学会会长洛温索尔同意法雷尔的看法。
所有我们与之合作的国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国会监督体制，
作为这种体制的一部分，一些材料是要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的。因此，目前这种情况对任何人可能都不是什么新东西，所以我不认为那些关系会受到影响。
洛文索尔说，这些争议实际上还可能是对美国政府制度的一种很好的宣传。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管理情报机构的方式，有规章制度，有取有舍，情报机构不是愿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共和党人在今年11月的选举中可能赢得参议院多数，从而接任情报委员会主席。现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希望将报告公开。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都要登出有关各大学的排名，那么又刚刚发布了有关一些专业学院的研究生院的排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峰报道。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15全美研究生院排名，宾州大学的沃顿商学院较去年上升了两位，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一。工程学院的前三名分别为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今年超越了范德堡大学，荣登教育学院榜首。医学院的排名中，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分别为研究型和医疗型的第一名。在备受关注的法学院排名中，耶鲁大学再次击败了竞争对手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蝉联冠军。而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则是半日制法学院的前两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教育版编辑纳安利介绍说，全美最佳研究生院的排名综合了大量统计数据和业内人士的评价。
我们收集很多的统计数据，包括学生资源、师资力量、学生毕业后三个月的就业情况等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征求学术专家以及业内专业人士对这些项目质量的评价，从而了解这些学校在业内的声望。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项目一年级学生张一红认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在他申请留学选择学校和项目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不知道其他的研究生院怎么样，但是法学院的话，他们美国相当讲究这个排名，排名相当重要。你是在前 top 十四和 top 二十、top 三十，那差别是相当的大。不管是在之后的，就是找工作啊，或者就是实习的机会，那都是。那是差别很明显的。
然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高级助理教务长克里斯托夫·布雷西认为，这一排名的价值被过高的估计了。
There is a subjective component to it where surveys are sent out.
这个排名有很主观的成分，他们将调查问卷发到像我一样的学校管理者手中，让我们互相评价哪些学校好，哪些学校不好。我们也不清楚最后结果是如何计算的。我记得几年前在填写问卷时，有人投了普林斯顿法学院的票，但实际上普林斯顿根本就没有法学院。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公益和宣传项目助理院长大卫·约翰逊教授说，这些研究生院排名还忽略了很多其他因素。
我不认为排名能够量化学生的幸福指数，学生们是否享受在某个学校的经历也没有被考虑进去。
约翰逊认为，对于研究生项目而言，地理位置的优势往往比排名更加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工作机会。
Just like if you wanted to be an actor,
如果你想当一个戏剧演员，没有比去纽约学习更好的地方。如果你想拍电影，洛杉矶是最棒的，而华盛顿特区是全美学法律最好的地方。
华盛顿特区的每12个人里就有一个律师，这一比例是全美最高的。尽管华盛顿特区的人口不到美国的 0.2%， 但是却有着全美 4% 的律师。在美国，读法学院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的教育投资。以乔治华盛顿大学为例，一年法学博士项目的花费大概为78000美元，而该项目2012届毕业生的平均年薪为120000美元。据中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人，其中赴美读研的人数为103427人。美国仍是中国留学生的第一留学目的地。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马上开始第二个小时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